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司马光等，从丙辰年到丁巳年，共三年。孝哀皇帝中建平二年，丙辰年，公元前五年。春季正月，有彗星出现在牵牛星座。丁氏富氏宗族骄横奢侈，都极度复喜的谦恭节俭。另外，傅太后想要谋求尊号，与成帝母亲同等尊贵。傅喜和孔光、师丹一起坚持认为不可以。皇上难以违背大臣们的正确意见，又在内受到傅太后逼迫，犹豫不决了好几年。傅太后大怒，皇上不得已先免去师丹的官职来触动傅喜。傅喜始终不顺从。朱伯与孔襄侯傅彦勾结，共同谋划尊号之事，多次私下进谏，上密封奏章诋毁傅喜和孔光。丁丑日，皇上于是下册书免去傅喜的官职，让他以侯爵身份回家。御史大夫的官职被撤销后，议论的人大多认为古今制度不同，汉朝从天子称号到左史都与古代不同，却唯独改变三公的官职职责难以分明，对治乱没有益处。于是朱伯上奏说，就立选拔郡国守乡中成绩优秀者为中二千担，选拔中二千担为御史大夫，任职御史大夫后担任丞相，职位次序有规定，这是用来尊崇圣德，重视国相的。如今中二千担没有经过御史大夫就直接担任丞相，权力轻，这不是重视国政的办法。我认为大司空的官职可以撤销，重新设置御史大夫，遵照旧制。我愿意尽力以御史大夫的身份做百官的表率。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夏季四月戊午日，改拜朱伯为御史大夫，又任命丁太后的哥哥阳安侯丁明为大司马、卫将军，设置官署。大司马的官号如同旧例。傅太后又亲自下诏给丞相、御史大夫说，高武侯傅喜赴会下面，期望皇上与前任大司空师丹同心背叛，违抗命令，败坏家族，不应当给予奉朝请的待遇，遣送他回封国。丞相孔光从先帝时议论祭祀就有持不同意见的嫌隙，又严重违背了傅太后的意志。因此傅氏在位的人与朱伯内外勾结，共同诋毁孔光。乙亥日，皇上下册书免去孔光为平民，任命御史大夫朱伯为丞相，封阳乡侯，少府赵玄为御史大夫。在凌烟灯受册时，有像钟鸣一样的大声音，殿中的郎官和台阶上的卫士都听到了。皇上以此询问黄门侍郎蜀郡杨雄和李寻。李寻回答说，这是洪范所说的蛊妖，施法认为君主不聪慧，被众人迷惑，空有虚名而得以禁用，就会有声音没有形状，不知从何而生。传说在岁日中的时候，正卿会承受它。如今在四月，日子加辰，四时出现异常，这就是中的时候。正卿指的是执政大臣，应该罢免丞相和御史以回应天变。然而即使不退，不出一年，那人自己会承受灾祸。杨雄也认为蛊妖是听觉失灵的征兆。朱伯为人刚强坚毅，多权谋，适合做将领，不适合做丞相，恐怕会有凶恶极极的愤怒。皇上没有听从。朱伯担任丞相后，皇上于是采用他的建议，下诏说定陶共皇的称号不应当再称定陶，尊共皇太后为帝太太后，称永庆宫，共皇后为帝太后，称中安宫，为共皇在京师建立寝庙，比照宣帝父亲到皇考的规格。于是四位太后各自设置少府、太仆，俸禄都是中二千担。傅太后得到尊号后更加骄横，与太皇太后说话，甚至称她为老太婆。当时丁氏傅氏在一两年间突然兴起，非常显赫，担任公卿列侯的人很多，但皇帝不肯给他们权势，不像王室在成帝时代那样。丞相朱伯、御史大夫赵玄上奏说，先前高昌侯董弘首先提出尊号的建议，而被关内侯师丹弹劾，被免为平民。当时天下扶桑，正式委托给师丹，师丹不深入思考褒扬尊号的意义，而妄加议论，意志贬低尊号，亏损孝道，不忠，没有比这更大的了。陛下仁圣，明确地确定了尊号，董弘因忠孝重新被封为高昌侯。师丹罪恶叛逆显著，虽然蒙受赦令， 不应当有爵位封邑，请求将他免为平民。奏章被批准。又上奏，新都侯王莽先前担任大司马，不推广尊尊之意，意志贬低尊号，亏损孝道，应当处死。幸而蒙受赦令，不应当有爵位土地，请求将他免为平民。皇上说，因为王莽与太皇太后有亲属关系，不要免，遣送回封国，以及平阿侯王人藏匿赵昭仪的亲属都遣送回封国。天下很多人认为王室冤枉。谏大夫杨轩上密封奏章说，孝成皇帝深切考虑宗庙的重要，称赞陛下的至德以继承上天的大统，圣明的决策深远，恩德极为深厚，思念先帝的心意，难道不想以陛下代替自己奉承东宫吗？太皇太后年已七十，多次经历忧伤，下令让亲属隐退以躲避丁氏傅氏，行路的人都为此落泪，何况陛下呢？当时登高远望，难道不因严陵感到惭愧吗？皇帝身为他的话所感动，重新封成都侯王商的次子王毅为成都侯。朱伯又上奏说，汉朝旧例设置部刺史，俸禄低而赏赐丰厚，都鼓励立功乐意进取。先前撤销刺史，改设州牧，俸禄为真二千石，职位仅次于九卿。九卿有缺，用成绩优秀者补充，其中中等才能的人就只求自守罢了，恐怕功绩会衰败，奸邪不法不能禁止。我请求撤销州牧，像以前一样设置刺史。皇上听从了。六月庚申日，帝太后丁氏去世，下诏归葬于定陶共皇的陵园，征发陈留，即因附近郡国的五万人挖土筑坟。当初成帝时，其人甘忠可伪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说汉朝遇到天地的大终结，应当重新受命于天，用来教授渤海人夏鹤良等人。中磊校尉刘向上奏说，甘忠可假借鬼神欺罔皇上，迷惑众人，被下狱审理服罪，还没有判决就病死了。夏鹤良等人又私下互相教授。皇上即位，司隶校尉谢光、骑都尉李寻禀告了夏鹤良等人，都带召皇门，多次被召见，陈述说汉朝历运中衰，应当重新受命，成帝不应天命，所以绝嗣。如今陛下久病，变异屡次发生，这是上天在遣告人啊，应当赶紧改元谥号，才能延年益寿，生下皇子，灾疫平息了。得道而不实行，灾祸将无所不有，洪水将要爆发，火灾将要兴起，涤荡百姓。皇上久病卧床，希望有好处，于是听从了夏鹤良等人的建议，下诏大赦天下，把建平二年改为太初元年，称号为陈胜刘太平皇帝，漏刻以120度为准。秋季七月，以渭城西北原上的永陵亭部为出陵，不迁徙郡国的百姓。皇上改号一个多月后，卧病依然如故。夏鹤良等人又想胡乱改变政事，大臣们争相认为不能允许。夏鹤良等人上奏说，大臣们都不知天命，应当罢免丞相、御史，让谢光、李寻辅政。皇上认为他们的话没有应验，八月下诏说，待召夏鹤良等人建议改元谥号，增加漏刻，可以永久安定国家。朕信道不成，误听了他们的话，希望为百姓求得福祉，最终没有好的应验。有了过错而不改正，才是真正的过错。六月甲子日的诏书除赦令外，都予以废除。夏鹤良等人违背天道，迷惑众人，奸邪情状应当彻底追究，于是都下狱处死。李寻和谢光减死罪一等，流放到敦煌郡。皇上因为卧病，全部恢复了前代曾经兴建的各个神祠，共700多所，一年中祭祀37000次。傅太后对傅喜怨恨不已，派孔乡侯傅彦暗示丞相朱伯，让他上奏请求免去傅喜的侯爵。朱伯与御史大夫赵玄商议，赵玄说，事情先前已经决定，恐怕不太合适吧。朱伯说，已经答应了孔乡后，普通人相互约定尚且能为对方死，何况至尊呢？我只有一死罢了。赵玄于是同意。朱伯不愿意单独上奏斥退傅喜，因为前任大司空四乡侯何武先前也因过失被免职回封国，事情与傅喜相似，就一并上奏。傅喜、何武先前在位时都对治理没有益处，虽然已经退免，但爵位封地的赏赐是不应当的，都请求免为平民。 皇上知道傅太后一向怨恨傅喜，怀疑朱伯，赵玄秉承懿旨，就召赵玄到尚书处询问情况，赵玄承认了，下诏左将军彭轩与中朝官共同审讯。彭轩等人上奏弹劾朱伯、赵玄、傅彦都大逆不道不敬，请求召到廷尉诏狱。皇上减赵玄死罪三等，削减傅彦封户的四分之一。太业者持节赵丞相到廷尉，朱伯自杀，封国撤销。9月，任命光禄勋平当为御史大夫。冬季10月甲寅日，升为丞相。因为正值冬月，姑且赐爵关内侯。任命金兆尹平陵人王喜为御史大夫。皇上想要让丁氏、傅氏担任爪牙之官。这一年，下册书免去左将军淮阳人彭轩，以关内侯身份回家，而任命光禄勋丁望代理左将军。乌孙的卑元志侵犯掠夺匈奴西界，单于派兵攻打他，杀死几百人，掳掠1000多人，驱赶牛畜离去。卑元志恐惧，派儿子驱路到匈奴做人质，单于接受了，把情况上报。汉朝派使者责备单于，命令他归还卑元志的质子。单于接受诏令，遣送质子回去。孝安皇帝中建平三年、丁四年，公元前四年春季正月，立广德夷王的弟弟广汉为广平王。癸卯日，帝太太后所居住的贵宫正殿发生火灾。皇上派使者召见丞相平当，想要封他。平当病重，没有应召。家人中有人对平当说，不能勉强起来接受后胤为子孙着想吗？平当说，我身居高位，已经辜负了空时俸禄的责备了。起来接受侯胤，回来躺下就死，死有余罪。现在不起来的原因是为了子孙啊。于是上书请求退休，皇上没有批准。三月己酉日，平当去世。有彗星出现在河谷星座。夏季四月丁酉日，王家担任丞相，河南太守王崇担任御史大夫。王崇是金兆尹王俊的儿子。王家因为当时政事苛刻急迫，郡国首相多次变动，于是上书说，我听说圣王的功业在于得到人才。孔子说，人才难得，不就是这样吗？所以继承侍卫设立诸侯，是仿效贤能。虽然不能全部贤能，天子为他们选择臣子，设立命卿来辅佐他们，居住在那个国家，世代受到尊重，然后世人和百姓才会归附。因此教化施行而治理的功业建立。如今的郡守比古代的诸侯更重要，过去致力于选拔贤才，贤才难得，提拔可用的人，有的从囚徒中启用。从前魏尚因是被拘禁，文帝被冯唐的话感动，派使者持节赦免他的罪，任命他为云中太守，匈奴畏惧他。武帝从刑徒中提拔韩安国，任命他为梁国内史，使骨肉得以安定。张敞担任金兆尹，有罪应当免职，狡猾的官吏知道后冒犯张敞，张敞逮捕并杀了他，他的家人自己申冤，使者复查案件，弹劾张敞故意杀人，皇上下令逮捕张敞，没有追上，适逢赦免。张敞逃亡10多天，宣帝征召张敞任命为冀州刺史，最终得到他的效力。前代并非偏爱这三个人，而是贪图他们的才能气识，对公家有好处。孝文帝时，官吏做官的有的延续到子孙，以官职为姓氏，仓氏、库氏就是仓库官吏的后代。那些2000担高官也安于官位，乐于职守，然后上下相互看齐，没有苟且敷衍的心思。后来逐渐变化，公卿以下相互督促急迫，又多次更改政事，私立部刺史举荷苛刻琐细，揭发隐私，官吏有的任职几个月就离职，送旧迎新，交错于道路。中等才能的人苟且容身以求保全，下等才能的人心怀危险内顾，一切经营私利的人很多。2000担官员更加被轻视，官吏百姓怠慢他们，有的人抓住他们的小过错，添油加醋构成罪名，向刺史、私利报告，或者上书告发他们。百姓知道他们容易被轻负，稍有失意就有背叛之心。先前山阳的流亡途中，苏令等人横行，官吏将士面临危难，没有肯服解死意的，因为郡守、国相的威权平素已被剥夺。孝成皇帝对此感到后悔，下诏书说2000担官员不顾纵罪犯，派使者赐给黄金，安抚后代他们， 实在是因为国家有急事，要依靠二千担官员来办理。二千担官员受到尊重，位置难危，才能指挥下属。孝宣皇帝爱护那些善于治理百姓的官吏，有奏章弹劾的事就留在宫中，遇到赦令一并解除。旧历尚书很少下发奏章，以免烦扰百姓，如果证据确凿要拘捕审理，有人会死在狱中，奏章文字必须有感告知的字样才下发。希望陛下留心于选择贤才，既取善行，忘记过失，宽容臣子，不要求全责备。二千担不刺史，三府县令中有才能胜任职务的人，情不能没有过错，应当宽大处理，让尽力的人有所鼓励，这是当今的急务，国家的利益。先前苏令事发，想要派大夫前去追赶询问情况，当时在朝的大夫没有可派遣的，就召来周志令尹逢拜为谏大夫，派他去。如今大夫中有才能的很少，应当预先蓄养可以成就的人才，这样世人就会负难而不惜生命。遇到事情仓促才去寻求，不是用来彰明朝廷的办法。王家于是推荐儒者公孙光、满昌以及能干的官吏萧贤、薛修等人，都是原来二千担中有名声的，天子采纳并任用了他们。六月，立鲁顷王的儿子不乡侯刘敏为王。皇上因为卧病在床没有痊愈，冬季11月壬子日，命令太皇太后下诏恢复甘泉太治、汾阴后土祠的祭祀，废除南北郊的祭祀。皇上也不能亲自到甘泉、河东，派遣有关官员主持祭祀典礼。无盐县的微山土自己隆起覆盖了草，像迟到的样子。另外护山有石头转动站立起来。东平王刘云和、王后叶亲自到石头那里祭祀，在护山立石旁制作石像，捆扎被草一起祭祀。河内人西夫公、长安人孙宠相互谋划，共同告发此事，说这是获取封侯的计策。于是和中郎古诗坛一起通过中常侍宋弘上报非常事件，告发了他们。这时皇上患病，厌恶很多事情，将此事交给有关部门处理，逮捕了王后叶，并关进监狱审讯治罪。叶供认祭祀诅咒皇上，为刘云求做天子，认为石头站立是宣帝复兴的征兆。有关部门请求诛杀东平王，皇上下诏废除王位，迁徙到房陵。刘云自杀，王爷连同其舅父武洪以及成帝的舅父安成共侯夫人的儿子放都被处死示众。此事牵连到御史大夫王崇，被降职为大司农，提拔孙宠为南阳太守，古诗坛为颍川都尉，宋弘和西夫公都为光禄大夫、左曹给事中。孝哀皇帝中建平四年戊午，公元前三年春季正月，大旱，关东百姓无缘无故惊恐奔走，拿着禾杆或麻杆一根互相传递，说是行西王母仇，在路上相遇，多到上千人，有的披头散发赤脚，有的夜里闯关卡，有的翻墙进入，有的乘车骑马奔驰，利用驿站传递，经过26个郡国到达京城，无法禁止。百姓又聚集在李巷田间，设置博戏器具，唱歌跳舞祭祀西王母，到秋天才停止。皇上想封傅太后的堂弟侍中、光禄大夫傅商为侯，尚书仆射平陵人郑崇觐见说，孝成皇帝封亲舅父五人为侯，天空变成赤黄色，白天昏暗，太阳中有黑气。孔襄后是皇后的父亲，高武侯以三公的身份受封，还有缘由。如今无辜又想封傅商，破坏扰乱制度，违背天人之心，不是傅氏的福气。我愿意用生命来承担国家的灾祸。郑崇于是拿着诏书案站起来。傅太后大怒说，哪有做天子的反而被一个臣子专断控制的。二月癸卯日，皇上于是下诏封傅商为汝昌侯。驸马都尉侍中云阳人董贤得到皇上的宠幸，外出则同乘一车，入内则侍奉左右，赏赐累计巨万，显贵震动朝廷，常常与皇上同卧同起。曾经白天睡觉，董贤侧身压住了皇上的袖子，皇上想起身，董贤没有察觉，皇上不想惊动董贤，于是割断袖子起身。又下诏让董贤的妻子可以登记进入宫殿，居住在董贤的住所。又召董贤的妹妹入宫封为昭仪，地位仅次于皇后。昭仪和董贤及其妻子早晚上下一起侍奉左右，任命董贤的父亲董恭为少府，赐爵关内侯。 下诏将作大将为董贤在北阙下建造大宅，有前后殿，门户相通，土木工程穷尽技巧，赐给武库的兵器、皇宫的珍宝、选送物品上等的都给了董家，而皇上所用的只是次等的，甚至东园的棺材、珍珠短衣、御衣都预先赐给董贤，无不齐备。又命令江作大将为董贤在义陵旁建造坟墓，内设便房，用柏木黄长提凑，外面修有巡行道路，围墙数里，门阙和福司十分壮观。郑崇因为董贤贵宠过度而向皇上进谏，由此受到严重谴责，多次因职务上的事情被责备。他生了景雍，想请求退休又不敢。尚书令赵昌谄媚奸佞，一向记恨郑崇，知道郑崇被疏远，于是上奏说郑崇与宗族关系密切，怀疑有奸谋，请求查办。皇上责备郑崇说，你家门前像市场一样人来人往，为什么想要管束君主？郑崇回答说，臣的门前像市场，臣的心像水一样清澈，希望得到核查。皇上发怒，将郑崇关进监狱。司隶孙宝上书说，查尚书令赵昌上奏弹劾仆射郑崇一案，经过复审拷打将死，始终没有一句供词，路上的人都为他喊冤，怀疑赵昌与郑崇之间有微小嫌隙，逐渐陷害。作为恭敬枢机近臣，蒙受冤枉残害，损害国家，诽谤不小，臣请求惩治赵昌以平息众人之心。奏书呈上，皇上下诏说，司隶孙宝依附下属欺骗君上，在春季进行诋毁欺诈，实现其奸邪之心，是国家的贼子，罢免孙宝为平民。郑崇最终死在狱中。二月丁卯日，任命朱立、散骑、光禄勋贾琰为御史大夫。皇上想封董贤为侯儿没有缘由，侍中傅家劝皇上核定西夫公，孙宠告发东平王的本奏，删去宋弘的名字，改说通过董贤上报，想利用这项功劳封董贤为侯，都先赐爵关内侯。不久皇上想封董贤等人，但心中顾忌王家，于是先派孔乡侯傅彦拿着诏书给丞相御史看。于是王家和御史大夫贾琰上密封奏章说，我们私下看到董贤等三人开始赐爵，众人议论纷纷，都说董贤显贵，其余人也蒙受恩典，至今流言未平息。陛下对董贤等人的仁恩不止，应该公开董贤等人本奏的言语，询问公卿、大夫、博士、议郎，考察古今，明确其正当性，然后再加封爵土，不然恐怕会大失众心，天下人伸长脖子议论。公开评议这件事，一定有人说应当封爵，在于陛下听从与否，天下即使不高兴，责任也有所分担，不止在陛下身上。以前定陵侯淳于长最初受封，此事也经过评议，大司农古勇认为淳于长应当封侯，众人归咎于古勇，先帝不独自承受讥讽。陈王家、陈贾琰才能奴钝不称职，死有余罪，知道顺从旨意不违逆，可以暂且容身，之所以不敢这样做，是想报答身后的恩德。皇上不得已，暂且为此停止。夏季六月，尊称帝太太后为皇太太后。秋季八月辛卯日，皇上下诏严厉责备公卿说，以前楚国有子玉德臣晋文公为此侧席而坐，晋氏即暗挫败了淮南王的阴谋，如今东平王刘云等竟有图谋弑杀天子叛逆作乱的阴谋，这是由于公卿大臣不能尽心努力明察以消除祸患于魏蒙的缘故，依赖宗庙的神灵、侍中、驸马都尉董贤等发觉并上报，都伏法认罪。尚书不是说用德来表彰他的善行，现封董贤为高安侯，南阳太守孙宠为方阳侯，左曹、光禄大夫西夫公为夷陵侯，赐幼师弹爵关内侯，又封傅太后同母弟郑运的儿子郑业为阳信侯。西夫公既已亲近，多次进谏谈论事情，议论无所避讳，尚书逐一诋毁公卿大臣，众人害怕他的口舌，见到他侧目而视。皇上派中皇门调发武库的兵器，前后十批送到董贤和皇上乳母王阿弟住所。执金吴吴江龙上奏说，武库的兵器是天下公用的，国家的武备修缮制造都出自大司农的钱，大司农的钱连皇上的车马都不用来供给，公羊赏赐， 一概出自少府。这是不以国家府库供给私用，不以民力供给浮华费用，区分公私，显示正道。古代诸侯方伯能够专行征伐，才赐给府钺；汉朝边境官吏负责抵御敌寇，也赐给武库兵器，都是担任职务然后蒙受赏赐。春秋的大义，私家不收藏兵器，是为了抑制臣子的威势，削弱私人的力量。如今董贤等是善于逢迎的弄臣，私恩给的卑微妾室，而将天下公用的兵器送给私家，弃取国家的威权兵器，供其加倍，民力分散于弄臣，五倍设置于微贱之妾，见利不合宜，助长骄奢僭越，不是用来昭示四方的做法。孔子说，怎么能取于三家的庙堂？臣请求收回武库的兵器。皇上不高兴。不久，傅太后派业者低价购买执金吾的官币八人，吴江龙上奏说买价太低，请求按公平价格。皇上于是下诏给丞相、御史，吴江龙位居九卿，既不能匡正朝廷的过失，反而上奏请求与永信宫争价格高低，伤风败俗。因为吴江龙以前有安定国家的言论，降职为沛郡都尉。当初成帝末年，吴江龙为谏大夫，曾上密封奏章说，古代选拔诸侯入朝担任公卿，以褒扬功德，应该征召定陶王，让他住在国邸中，以镇抚天下。所以皇上念及他的话而宽恕了他。谏大夫渤海人鲍宣上书说，我私下看到孝成皇帝时，外戚掌权，人人引荐自己的亲信来充塞朝廷，妨碍贤人晋升之路，浊乱天下，奢侈无度，使百姓穷困，因此日食将近十次，彗星四起。威王的征召，陛下亲眼所见，如今为什么反而比之前更加严重呢？如今百姓有七种流亡，阴阳不和，水旱成灾，这是一亡。官府苛征暴敛，更付租税沉重，这是二亡。贪官污吏假公济私，收受贿赂不止，这是三亡。豪强大户蚕食百姓没完没了，这是四亡。苛刻的官吏征发徭役，耽误农时，这是五亡。部落击鼓鸣警，男女出动拦截，这是六亡。盗贼抢劫夺取百姓财物，这是七亡。七亡已经够严重，还有七死。酷吏殴打杀人，这是一死。审理案件严酷苛刻，这是二死。冤枉陷害无辜，这是三死。盗贼横行肆虐，这是四死。仇怨互相残杀，这是五死。年成恶劣饥饿，这是六死。石器疫病流行，这是七死。百姓有七亡却没有义德，想要国家安定确实很难。百姓有七死却没有一生，想要刑罚不用确实很难。这难道不是公卿首相贪婪残暴成风所导致的吗？群臣有幸位居高官，享受厚禄，难道有肯对百姓施加怜悯，帮助陛下传播教化的吗？他们的心思只在经营私利，取悦宾客，做奸邪谋利罢了。把苟且容身、曲意顺从当作贤能，把拱手沉默、空食俸禄当作聪明，把像我鲍宣这样的人当作愚笨。陛下从民间提拔我，确实希望有丝毫益处，难道只是想让我享受美食高官，重视高门地位吗？天下是皇天的天下，陛下上为皇天之子，下为黎民百姓的父母，替上天养育万民，看待他们应当一律平等，符合施灸之师。如今平民吃野菜都吃不饱，衣服又破又空，父子夫妇不能互相保全，确实令人心酸。陛下不去拯救，他们将到哪里去归属命运呢？为什么只偏爱供养外戚和宠臣董贤，大量赏赐数以万计，使奴仆宾客都把酒当水，把肉当豆叶，奴仆家童都因此致富，这不是天意。至于汝昌侯富商没有功劳而被封侯，官爵不是陛下的官爵，而是天下的官爵。陛下选取的人不适合官位，官位不适合其人，却希望上天喜悦，百姓顺服，难道不难吗？方阳侯孙宠、夷陵侯西夫公口才足以动摇众人，强悍足以独断专行，是奸人中的雄杰，迷惑世人尤其严重，应该及时罢免斥退。至于那些不懂经术的外戚幼童，都应该让他们退休，跟随师父学习。紧急征召袁大司马傅喜，让他统领外戚。 原大司空何武、师丹、原丞相孔光、原左将军彭轩，他们学习的经书都经过博士，职位都历任三公。公胜担任司职，郡国都谨慎选拔举荐人才，可以委以重任。陛下以前因为小事情不能忍耐而罢退何武等人，天下人失望。陛下尚且能容忍很多没有功德的人，难道不能容忍何武等人吗？治理天下的人应当以天下人的心为自己的心，不能只凭自己快意专断就是了。鲍轩的话虽然激烈切直，但皇上因为他是著名儒生，优容对待他。匈奴单于上书说，希望到京城长安朝拜，时间定在明年正月。当时皇帝身体有病，有人说匈奴从上游来，有压人的气势。自从黄龙、晋宁年间以来，单于到中国朝拜，每次都会发生重大变故。皇上因此感到为难，就询问公卿大臣，他们也认为这只会白白耗费国库的钱财，可以暂且不答应。单于的使者告辞离去，还没有出发，黄门郎杨雄上书劝谏说，我听说六经治国重在未乱之前，兵家取胜重在未战之先，这两者都很精微，但却是国家大事的根本，不可不考察清楚。如今单于上书请求朝拜，国家不允许而辞绝了他，我愚昧地认为汉朝与匈奴从此要产生裂痕了。匈奴本来是五帝不能使其臣服，三王不能加以控制的，不可以让它产生裂痕，这是十分明显的。我不敢援引古代的事例，请引用秦朝以来的事例说明，凭借秦始皇的强盛，蒙恬的威猛，却不敢窥伺西河，于是修筑长城作为边界。当汉朝初兴时，凭借高祖的威严和谋略，30万大军被围困在平城，当时奇迹之事，善谋之臣很多，最后之所以能够脱身，后世谁也说不清楚。到高皇后时，匈奴悖逆傲慢，大臣用权变之计送去书信，然后才得以解脱。到孝文帝时，匈奴侵犯北部边境，侦察骑兵到达雍县、甘泉宫、京城大为惊骇，派出三位将军驻守细柳、棘门、霸上来防备，几个月后才撤除。孝武帝即位，设下马邑之谋，想引诱匈奴，结果只是浪费财物，劳损军队，一个俘虏都没有见到，何况单于的面孔呢？此后深入考虑国家大计，谋划万代的长策，于是大规模出动军队几十万人，派卫青、霍去病率领，前后十多年渡过西河，横穿大漠，攻破至岩山，袭击单于王庭，穷追到极远之地，追逐败兵，在狼居胥山筑坛祭天，在孤眼山祭地，来到瀚海，俘虏明王，贵人成百上千。从此以后，匈奴震惊恐惧，更加要求和亲，但仍然不肯称臣。况且前代难道愿意耗费无穷的财物，一使无罪的人民在狼望之北逞一时之快吗？认为不经过一次劳苦就不会有长久的安逸，不暂时花费就不能有永久的安宁，因此忍心动用百万大军来摧折恶虎的嘴巴，动用国库的财物来填满庐山的沟壑而不后悔。到本始初年，匈奴有叛逆之心，想劫掠乌孙，侵犯公主，于是派出五位将军的军队150000骑兵去攻击，当时收获很少，只是振奋了威武，说明汉朝军队像雷锋一样迅猛罢了。虽然空去空回，还诛杀了两位将军，所以北敌不臣服，中国就不能高枕安睡。到元康、神爵年间，朝廷教化清明，恩泽广施，而匈奴内部发生变乱，五个单于争位，日逐王，呼韩邪、单于带领国家来归顺，匍匐称臣，但朝廷仍然采取笼络政策，不打算直接控制。从此以后，想来朝拜的不拒绝，不想来的不勉强。为什么呢？外族人生性凶猛，身体魁梧健壮，仗势力量，凭借气势难以用善道感化，容易用恶行放纵，他们强悍难屈服，和好难得到，所以没有臣服的时候，劳师远征，倾尽国力，死伤无数，攻破坚固的城池，战胜顽敌，是那样艰难。已经臣服之后，安抚慰问，交往馈赠，礼仪周全，是那样完备。过去曾经攻破大渊的都城，踏平乌桓的营垒，攻入孤增的壁垒，扫荡荡解的部落，砍断朝鲜的旗帜，拔掉两月的军旗，近的不过十天一个月的战役，远的不过一季的劳苦，就已经犁平他们的廷杖，扫清他们的里巷， 设置郡县来管辖，像云散席卷一样，之后没有留下灾祸。只有北狄不是这样，真是中国的强敌，三边都比不上他。前代对此非常重视，不可以轻视。如今单于归顺大义，怀着诚恳之心想离开他的廷杖，到朝堂来拜见，这乃是前代的一策，神灵所盼望的。国家虽然要花费，也是不得已的事，怎么能用来压人的借口拒绝，又没有确定日期的承诺疏远，从而消除往日的恩德，打开未来的裂痕呢？有了疑虑而产生裂痕，使对方有怨恨之心，背弃以前的诺言，依据原先的言辞把怨恨归到汉朝，因而自绝于我们，终究没有归顺之心，威胁不行，劝说不听，怎能不成为大忧患呢？明智的人在事情未形成之前就能看清，聪慧的人在声音未发出之前就能听到，诚然在事情未发生之前就预防，那么刀兵不用而忧患不生。不然一旦有了裂痕之后，即使有智者在里面费心，便是在外面奔波，也还是不如没有发生的时候。况且过去经营西域，制服车师，设置城郭都护，统领36国，每年花费数以万计，难道是为了康居乌孙能越过白龙堆来侵扰西边吗？
是用来制服匈奴的。
百年辛劳一朝失掉，花费十分而吝惜一分，我私下为国家感到不安。希望陛下在未乱未战之前稍加留意，以遏止边境发生的祸患。奏章呈上，天子醒悟，召回匈奴使者，改写给单于的回信，并答应了。赏赐杨雄伯50匹黄金10斤。单于没有出发，恰逢生病，又派使者希望明年朝拜。
皇上答应了。
董贤受宠尊贵日益隆盛，丁氏傅氏嫉妒他的得宠，孔襄后赴宴与西夫公谋划，想求得居位辅政。恰逢单于因病没有来朝拜，西夫公趁机上奏，认为单于应当在11月入塞，后来以生病为由推辞，怀疑有别的变故。乌孙的两个昆弥弱小，卑元至强盛，向东结交单于，派儿子去侍奉，恐怕他们联合势力来吞并乌孙。乌孙被吞并，那么匈奴强盛，而西域就危险了。可让归降的胡人假扮为卑元至的使者来上书，想借天子的威势告诉单于归还我的世子，趁机将这份奏章下发，让匈奴的客使听到。这就是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奏章呈上，皇上召见西夫公，召集公卿将军，举行大讨论。左将军公孙禄认为，中国常用威信来安抚怀柔夷狄，西夫公想要搞欺诈，进献不诚实的计谋，不可答应。况且匈奴依赖先帝的恩德，守卫边塞称臣，如今单于因疾病不能承担朝贺之礼，派使者自己陈述，没有失掉臣子的礼节。我公孙禄保证，直到死也不会看到匈奴成为边境的忧患。西夫公驳斥公孙禄说，我为国家考虑，希望在事情发生之前就预先谋划，在尚未形成时就提前图谋，为万代考虑。而公孙禄想用他的犬马之年担保所看到的事情。我与公孙禄意见不同，不可相提并论。
皇上说好，
于是罢退群臣，只与西夫公商议。西夫公趁机建议，灾异多次出现，恐怕一定会有非常的变故，可派大将军巡视边防军队，整饬武备，斩杀一个郡守来树立威严，震慑四方夷狄，借此来回应变异。皇上认为对，以此询问丞相王家。王家回答，我听说一使民众靠行动而不靠言语，顺应上天靠诚心而不靠文饰，下民微贱尚不可欺骗，更何况上天神明岂能欺骗呢？上天显示变异是用来告诫人君，想让他觉悟返回正道，推诚行善，民心喜悦而天意得遂了。便是看到异端有时胡乱用私意附会星象历法，凭空捏造匈奴乌孙西羌的祸难，图谋兴兵，设置权变，这不是顺应天道的方法。郡守国相有罪，驾车及时到朝廷，束手就死，如此恐惧，而空谈的人却想动摇安宁而导致危险，用辩口取悦耳朵，其实不可听从。议论正事苦于那些谄谀清显辩会深刻的人。过去秦穆公不听从百里奚简书的话，以致军队大败，他悔过自责，痛恨误事之臣，思念老人的话，名声流传后世。 希望陛下观看古代的警戒，反复参考，不要以先入之言为主。
皇上不听，